请掀开经本第三十三面第六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由诚如是助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化印，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，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。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啊。由于前面自行化他的功德，那么这段文我们可以说讲的相当详细啊，自行化他了，都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说明。那么修因呢，一定有果报，果报不问你求与不求，不求也现前啊，求当然可以现前，不求还是会现前的，但是不求那个果报啊就更殊胜啊。你比如说依照前面所说的这些经教，认真的去修学，我们求人天富贵，那就是经常讲的了啊，一定可以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。世间包括诸天啊，诸天还在世间，没有超越世间啊，就一直到大梵天王还是世间啊。六道里面这个福报最大的就是大梵天王。那么如果不求呢，那果报就更殊胜，更自在了。因此学佛的人最好啊是求生净土啊，那个方向目标纯正，绝顶的智慧啊。为什么呢？永脱轮回，成佛作主，智慧福德绝对不是大梵天王所能够比的啊，因为照前面这个方法来修学，要是发心求愿往生呢，这个资格足足具备了啊，决定往生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所以一开头说又成就如是助善根故，这就是指前面的两段经文所说的。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，这是事实。可这个事实理很深，真相很不容易理解。佛在大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医报啊随着正报转， 无量宝藏是属于医报，实实在在讲啊，这是从人心呢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地区众生呢心善，都造善业，那个果报也就善啊，地地确确风调雨顺啊，啊，一切珍宝啊自然现前。如果这个地区的众生心行不善，这些珍宝啊就没有了，在地上怎么挖也挖不出来。这个人有福报，他一挖就出来了，不挖也出来了。这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不能理解的，不知道所有环境呢跟我们这个心念呢有关系，他不晓得啊。这个要在佛法了深入的去研究啊，特别是唯识的经论，把这个道理啊讲得很清楚。心无是同源的啊，我们今天哲学还没有能够发现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总认为心跟物是对立的啊，不是同一个根源。同一个根源呢，那么它就息息相关了啊。在唯识里面讲，这个心呢阿赖耶的见分，无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见相都是从自证分里面变现出来的啊。换句话说，同一个本体啊。自证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大经上常讲的自性，真如本性啊。所以心跟无啊，精神物质啊，都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。物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心也是假的啊，不要认为心是真的啊。从最初前的唯识入门，这八识规矩，或者是不法名门，你就能看出来。心法、心所法，这都是属于精神啊，属于心的这个部分，列在有为法里面。色法是物质，色法跟心法通通列在有为法。有为法是什么呢？金刚经上说得很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。那么你就晓得物是假的呀，这物质不是真的呀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心法也是虚妄的，也不是真实的呀。真实的只有一个本性，本性不是心也不是物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没有名词，也加不上，也说不出来。啊，那个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不得已叫它做本性，叫它做真如，叫它做真心，啊，叫它做本体，啊，这是不得已说了许许多多的名词。啊，那也许有人问呢，那说一个名词不就好了，说那么多干什么呢？这是佛说法的善巧，叫你不要执着。啊，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，一执着就错了。为什么？它本来没有名字嘛。 啊，所以你只要是这个是这一桩事情，你叫他什么名字都可以啊，立名字相啊，体会呀、啊、真相，这个东西是真的。它起作用就变成心心所了，所以心心所是同一个根源，因此心影响物，物也影响心啊，两个互相影响。那个修道的人心影响物，物不能影响他的心，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有定，他有慧，他不会为外境所转，他心有主宰，这个就是心呢、啊、能转境，境不能转心，这是圣人。凡夫这个心是乱的，乱心没有定，没有定是随外面境界转啊，所以这个才世间有阴阳五行风水之说了啊，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真的，是有啊，你心里没有主宰，会被外境所转，就有风水啊。换句话说，人家赞叹你，你还会欢喜；骂你，你会生气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被外境转啊，被外境转是凡夫啊。那么外面境界能影响你的心啊，心又影响境界，因此，这个一念善心呢，就感得善的境界。啊，上面所讲，不仅仅是善的，是大善。啊，大的善心善行，所以他感得的。无相上的果报啊，那就殊胜了。俗生之处啊，无量宝藏，这个无量宝藏里面包括范围啊，非常的广大，不仅仅是地底下埋藏的那些珍宝啊，啊，像这个金银铜铁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宝藏。我们今天讲丰富的矿产，无尽的资源，能感到这个。同时，这个生物、植物。啊，像五谷茂盛，这也是属于宝藏啊。山川的秀丽呀、啊，那是你居住环境之美，也是宝藏。我们俗话常讲啊，这个风水轮流转呐、啊。啊，古人又常讲沧海桑田呐、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地面、地表面呢会起变化的。随着众生的业力在变。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有原因呐、啊。啊，今天世界上这些科学家们。啊，哲学家们不明了这个道理，去探究物理的现象、他不知道去探讨心理现象啊。物理现象啊，只能知其表面，知道它的表层，不知道它的内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啊。如果要真找到它所以然的那个因素呢、原因呢，那你要懂得心理啊，尽确确实实是为心所转的。 啊，所以大家一味向善，这个地方就好了，啊，就确确实实的无量的宝藏啊，自自然然就发应了。啊，应是感应，发是发生。那么这也是俗话里面常说富地富人居啊。这个话说回来是富人居福地呀、啊。不是有福的人这个地呀、啊、你住在那里地也变了。啊，所有一些宝藏都隐藏了啊，甚至于五谷也不生了。这个人没福吗？啊，或者遇到天灾人祸，那所有一切都摧残了，人没福。啊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话，绝对不是骗人。啊，不是用这种话来吓唬大家，哦，你们要断恶修善，不是的。佛说话绝对没有一句话是妄语。句句真实啊，我们应当要相信。那么这一句是讲什么？讲这个医报的环境啊，随着你修德它在转变，你不必恐惧，不要害怕啊，真正体会这个道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们努力去修善，不要问果报，那个果报是无比的殊胜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不肯修福啊，这个念念都为自己打算的，他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迷惑不了解。啊，自己现前这点福报，过去生中修的，这一生当中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，啊，怎样珍惜能保得住吗？未必能保得住啊！啊，确保唯有继续不断的断恶修善，这能保得住。啊，不肯修善呢，决定保不住啊。这个要知道，下面呢，这讲正报了，啊，前面讲你生活环境，啊，说的很简单，但是这一句话了，包含无量无边的境界。何为长者居士？豪心尊贵。这个我们俗话讲，世间福德之人，也就是有大福德的人，长者，佛经上所称的长者，一定要以古印度的标准来衡量。佛经上讲长者具备啊十个条件啊，这才能称得起长者啊。这十个条件里面，第一个就是大富，第二个是大智啊。单单有福报没有智慧，还不能算长者，要有智慧。啊，要有德行，肯帮助一些苦难之人啊，这是里面最重要的条件，绝对不是自私自利啊，自己享福的人，有福让大众共享，这个社会人才会尊称你为长者。居士是居家学道之人， 那么在古印度呢，它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讲句式这个意思还不完全相同啊，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呢古时候的隐士、隐居的，有学问、有道德，不肯出来做官啊，这一类的人啊，有学问、有道德啊，但是他不见得有财富啊。那么这一类的，可是注意要晓得，这种种果报啊，都有种种的因缘啊，因缘这才能结果啊。那譬如我们讲这个富有，这佛给我们讲，财富从哪来的？财布施得来的。啊，你不肯修财布施，你就得不到财富。啊，布施是因呐，福德是果报。啊，修因才能够得果，这个是一定道理的。啊，发布施啊，得智慧，得聪明智慧；无为布施啊，得健康长寿。啊，那么这个里面，财布施大家容易懂，法布施也容易懂。什么叫无为布施？为就是恐惧。别人在精神、身体受到迫害的时候，感到有威胁的时候，身心不安，你能够保护他，啊，他不恐怖了，不害怕了，这叫做无微不至。所以，放生呢是属于无微不至。你看那个动物，马上人家就要杀它了，要吃它了，啊，你把它买下来，再把它放到山林或者放到水里面，它不怕了，啊，离开了一切恐怖了，这属于无微不至，啊，无微不至啊，得健康长寿的果报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做相反的，那你得的果报也相反了。啊，有财不肯布施，得的是贫穷的果报。啊，为什么？你那个财会用得尽的，用尽了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你就得贫穷果报了。练法，啊，自己懂得这个或者世法或者佛法，你懂得。不肯传授给别人，不肯呢修法布施，得愚痴的果报。啊，那么无为的布施呢，翻过来就是威胁别人，使别人呢身心不安，这样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啊！啊，这杀害众生，佛法里面常讲恼害众生，恼什么？令众生呢生烦恼。啊，这个就是果报，就是多病的，杀害众生呢。果报就是短命啊，得这样的果报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果报里面，像长者叫大富，居士未必富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两种人，发布施、无为布施都差不多，财布施呢就有差别了。长者的财布施多，居士财布施少，啊， 生活能过得去，不甚富裕啊，长者非常富裕啊。那么这是像一般的果报，如果比这个福报更大的啊，好心尊贵呀 啊，这就是我们古时候讲的豪门贵族啊，生到这样的家庭啊，那从小就享福啊，或者更大的，这是国王啊。查理在印度啊四姓里面是属于皇族啊，属于皇族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世界做帝王的做诸侯的做地方首长的都是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，有这个大福报啊，所以一般老百姓啊能够拥护他，能够听命于他，这就是福报啊。像我们没有福报，我们讲的话老百姓不相信的啊，我们下达命令他不服从啊，这没有福报嘛啊。所以要晓得通通是前生所修的福德啊，你修的大小啊。那么同样是国王是皇帝，福报大小也不相同。那我们看看前清的皇帝啊，清朝这一个朝代十个皇帝，你仔细观察一下，十个皇帝里面福报最大的乾隆啊，他的祖先比不上他啊，雍正是他的父亲，康熙是他的祖父，比不上，后世的子孙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啊。文治武功啊，在整个清朝这一代达到最高峰啊，福报是真大了，在中国历史上不要说清朝找不到第二个，打开中国历史也找不到第二个啊！做60年皇帝，还做4年太上皇，所以他自称为十全老人呢，十全十美呀，那真的五代同堂。这一切帝王呢，确实找不到。所以这个人在过去生中啊，修福修慧呀，三种布施啊，就是啊，财法无为呀，那不晓得做了多少啊，才能感得这么大的福报啊。他那个是那个时代，那中国在全世界真的是第一等强国，没有比他更深的啊。打开当时的这个清朝版图，现在我们所剩的1/4都不到啊！你看看当年那个版图啊，西面到里海呀、啊，北面西北亚通通是中国版图啊，南面到南洋爪哇都是的。新加坡都是中国领土啊，盛极一时啊，啊，这个你看看历史地图你就晓得了，啊，那个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乾隆时候的版图，啊，所以皇帝跟皇帝也不能比呀、啊。 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了，换一句话说说，它怎么来的呢？修复。你要肯修啊，你要相信佛的话，认真去修修，不要怕，认真去修这个三种布施。三种布施是修复，但是还有一个诸位要晓得，忍辱啊是保持啊。如果不能忍辱，虽然修福，这个福报啊在人天里面享受很难啊。大多数到哪里去呢？到阿修罗道去享受去了啊。那么阿修罗也不错啊，福报也挺大的。可是阿修罗死了以后啊，那三窝道就等着他了啊，每一况愈下啊，这个不好啊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是纯粹菩萨法，六度当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布施，一个忍辱啊。布施忍辱啊，说的特别多啊。忍能够保持你的福报，施啊是造福，忍是持久。啊，所以六度里面这两条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专轮圣地啊，这个在我们现代历史里面还没有出现啊，只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过的啊。专轮圣王啊有四种，最大的叫金轮圣王啊，金轮圣王，金轮圣王统辖的这个区域啊，叫一四天下。这个一四天下要用现代化来讲呢，就是一个太阳系啊，一个太阳系的王，这在我们现在历史上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行星与行星当中啊，联络都有困难啊，但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大的福报的人。这个从前呢，我们读经读到轮王啊，这叫转轮圣王嘛，这转轮圣地啊，轮王很难理解。轮王名称怎么来的呢？因为啊，它珍宝里面呢有一种最特殊的叫轮宝。轮宝啊是它的交通工具，也是它的这个武器。那统领这么多天下，你们有武力不行啊。啊，毛泽东讲的枪杆子出政权呐、啊，那个轮王也是武力啊，征服啊，啊，他这个武力什么？就是轮宝啊，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器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飞机一样啊，飞机是交通工具，在现在战争里，空军你看看这个威力多强大。这一次伊拉克战争大家就晓得了，不用地面部队了，空中就给你毁灭掉了。那么这个轮宝是什么呢？在我想象当中啊，就外太空人坐的那个飞碟啊，那不就是个轮吗？大概那个飞碟来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转轮圣王来巡视这边的、啊，来视察的啊、哎、因为我们这个星球在这个太阳系之内嘛，整个太阳系是它的这个它的势力范围啊，不一定到哪个星球去转转去看看呢、所以我想佛讲那个轮宝啊，就是这 确确实实有这个飞行工具啊，这也是他的武力啊，是他的这个空军呐 啊，是他的军队了 啊。那么这个飞碟，我不晓得你们同学有没有见过，我见过啊，还就在台北市见过。啊，我那个时候住在，好像是民国41、42年的时候，啊，大概恐怕我还是刚刚学佛，甚至还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很早。啊，我看到什么一个情形呢？是下午，大概4、5点钟，看到空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发亮的圆圆的球。就停在那里不动啊，至少有5分钟我都看呆了啊，旁边还有一些朋友，我就指出给他们看，他们告诉我说信号弹啊，那大概打的是信号弹，很像信号弹啊，圆圆的，光是绿色的啊，绿色的光芒啊，大概看来差不多有7、8分钟之后啊，它就移动了。开始移动的时候很缓慢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第二天呢，报纸上登到了，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，啊，很多人看到的。第二天报纸上登到了，啊，这是那个时候称为不明的这个太空飞行物体，啊，速度之快，非常的惊人，啊。很短暂的时间就没有，但它停了很久，停了有好几分钟啊，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决定不像一个信号弹，信号弹在空中停留不了那么久，而且什么它一定会动的，不往上升它就往下降，它不会停止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这种飞行物体比我们这个时间科技就进步太多啊，我们今天这个飞行工具还没有这种能力，他们已经进步到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有这样大的速度，啊，这个佛经上讲，在一天，啊，就是太阳出山到下山，那么话像以我们来讲，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啊，他就把整个太阳系啊，都巡查了，啊，每一个地方他都去看到了，就这样快的这个速度。所以称他做龙王。那么同样是龙王，也有大小啊。所以佛经呢，分为金银铜铁啊，金龙王啊，银龙王，铜龙王，铁龙王啊。金龙王啊，就是一个太阳系，整个一个太阳系啊。这个佛经上讲啊，太阳围绕须弥山而转，须弥山顶是忉利天，须弥山的当中四边呢是四王天啊，那么这个就要分配呀，成为四天下。金轮圣王呢，那就是这整个范围都给他统辖。银轮王呢，他的势力范围啊是三天下，就是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太阳系的四分之三是他的范围，还有1/4了，他的势力达不到。啊，铜轮王呢，那是一半；铁轮王啊，他的势力范围是1/4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有历史以来，还没有一个这么大福报的人啊！这从哪里晓得呢？因为没有听说历史上记载发现过这样的一个飞行工具，没有见过啊！一定要发展到这样的飞行工具啊，这种的武力，它才能够控制得住啊，才能够统御。你这福报之大了。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佛经里面讲的科技啊，也是讲的非常非常的高明，我们现前科技还达不到啊，佛经上所说的。那么这是轮王，再往上面去啊，这个轮王还是人，还不是天呢、啊。我们讲的外太空人，还不是真正的天人啊。这个福报再大了，就天道去了，就升天了。或为六欲天王啊，这是欲界六层天啊。欲界六层天，刚才讲了。四王天、桃李天，这是欲界最下面的两层。再往上面去，叫空居天，不在地面啊，空居天。这个事情啊，也很麻烦，也很难讲啊。这个实实在在讲呢，我们今天。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个空间呢，我们以我们人生活的范围啊，三度空间，四度空间的事情啊，我们就不晓得了。还有五度、六度，往上去数去，有无限度的空间。可能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诸天了啊，它跟我们的空间不相同啊。每一这个天每往身上一层，境界完全不一样啊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。所以忉利天往上去呢，就是夜摩天，夜摩天在上叫斗率天。弥勒菩萨就在斗率天，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它有内外啊，外院是凡夫，内院呢是弥勒菩萨啊，这些大菩萨们修行的场所啊，道场。斗率再上去，化落天。啊，他们一切受用是自己变化所作，啊，不需要经营，不需要求人。再往上去，那个福报就更大了，叫他化自在天。啊，自己所受用的不要自己变化了，自己一动念头啊，这个第五天呢，化落天就变化来供养，他自己不需要。用这些这力量呢，不需要了，别人来供养他啊。那么这个叫欲界，所谓欲界还没有离开五欲，财色名食睡没有离开啊，但是越往上面去，这个欲的念头越淡，很淡薄。如果五欲六尘这个念头从心里面断掉了，它就超越欲界了啊！超越欲界到哪里去？到色界天去了啊！色界天是有形色，没有欲念啊，没有这个念头啊。色界里面有粗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四禅天，每一层里面呢，细分呢又有三种，啊，那么第四禅很特别，第四禅有九天，所以四禅总共十八层天，啊，讲十八层天的，单单讲四禅，初禅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九天，就总共。十八层天啊，这个是决定没有欲念啊， 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了，他没有欲念不就成佛了吗？诸位要知道，他没有欲念呢，他是欲念不起现行，没有断怎么不起现行呢？定功扶住了，石头压草，没有除根，石头压草，这样才能够升到色界天啊。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啊，才晓得学禅难啊，太难太难了啊！这个东西要问问自己啊，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，动不动念头啊？动念，你在欲界、色界没份呐、啊。你那个禅修的再好，说老实话，出禅天去不了。为什么出禅天呢？这个欲念没有了，真能扶住，你还扶不住。换句话说，你还在欲界、色界都达不到啊。这个才知道真难，真真不容易。